大夫说，不守法的百姓困扰损害公家利益，而想独占山泽。如果听从文学、贤良的意见，那么利益归于下面，朝廷就没有可做的事了。上面所行的就非议，上面所说的话就讥讽，专门想要损害上面而顺从下面，亏待君主而讨好臣子，哪里还有上下的道义、君臣的礼节，又怎能产生颂歌呢？贤良说，古时候君主收取赋税有限度，自身供养有节制，丰年不掠夺，积年就放宽，一使名利，一年不超过三天，征收赋税不超过十分之一。君主厚爱，臣子尽力，上下互相谦让，天下太平。挖通你的私田，这是在上者让利于在下者。然后轮到我的私田，这是先公后私。孟子说，没有讲仁爱却遗弃亲人的人，也没有讲义理却把君主放在后面的人。君像君，臣像臣，怎么会没有礼义呢？到了周朝末年，恩德人会被堵塞，而嗜好欲望增多，君主奢侈，上面索取增多，百姓在下面困苦，对上怠慢公事，因此有了按亩收税的制度，硕鼠这首诗就产生了。卫灵公在严冬时节征发民众开挖池塘，海春劝谏说，天气寒冷，百姓挨冻受饿，希望您停止这项劳役。卫灵公说，天气寒冷吗？我为什么就不觉得冷呢？人们常说，安逸的人不能体恤危难的人，吃饱的人不能给饥饿的人食物，所以家里有余粮吃得好的人很难理解生活困窘的人，身处安逸享乐的人很难理解勤苦劳作的人。那些住着高大殿堂深宅大院的人，不知道住在狭窄小屋上面漏雨下面潮湿的人的痛苦。那些拴着上百匹马，财物满仓，储存旧粮，接纳新粮的人，不知道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靠借贷度日的人的急迫。那些拥有宽广宅地园林大片良田的人，不知道那些没有立锥之地只能寄居别人屋檐下的人的劳役。那些马匹满山牛羊满谷的人，不知道那些连一头孤猪一头瘦牛都没有的人的贫穷。那些高枕无忧谈笑自如没有叫号烦恼的人，不知道那些忧虑私人债务和官府催征的人的忧愁。那些穿着丝绸脚踏皮靴吃着精粮肥肉的人，不知道那些身穿粗布短衣吃着康夫的苦楚。那些在闺房之间从容悠闲垂着手端着案几吃饭的人，不知道那些亲自扶犁耕种的人的勤苦。那些乘坐坚固的车驾着良马随从列队而行的人，不知道那些背着东西步行的人的劳累。那些安坐于大床铺着毛毡侍从满侧的人，不知道那些拉着车挽着船攀登高山横渡急流的人的艰难。那些穿着清暖的衣裳披着华美的皮裘住在温室里坐着安稳的车的人，不知道那些守卫边境漂泊在湖地带地迎着清风的人的危难和寒冷。那些妻子儿女和睦子孙得以保全的人，不知道那些老母亲憔悴孤独妇女悲伤怨恨的痛苦。那些耳朵听着五音眼睛看着歌舞艺人的人，不知道那些冒着飞剑在远方抵抗敌人的人的死亡。那些面向东方伏在案几上挥笔书写文书的人，不知道那些遭受绳索捆绑棍棒拷打的痛苦。那些坐在毛毡坐垫上安稳地阅读书籍言论仿佛很容易的人，也不知道那些步行涉水的人的艰难。从前商鞅在秦国执政，杀人如同割草，用兵如同弹丸。从军的人铺骨长城，负责运输的人车辆相连，活着去死了回，他们难道就不是别人的儿子吗？所以君子以仁恕之心处事，以义理来度量，自己的好恶与天下人共享，所不施加的是不仁之事。公留喜好财物，让居者有积蓄，行者有行囊。太王喜好美色，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。文王制定刑法，国家没有冤狱。武王出兵，士兵乐意为他死，百姓乐意为他所用。像这样，那么百姓还有什么苦会抱怨，还有什么要求会讥讽吗？公卿们面色变得忧伤，寂静的像没有人一样，于是就停止了辩论，不再说话。上奏说，贤良文学不明白朝廷的事，随意认为盐铁官营不变，请求暂时撤销各郡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的铁官。皇帝下诏说，可以。